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中美台关系风雨四十年哈。那说到今年呢是中美建交四十年，那说到在1979年的1月1号呢，中美建交，台美也断交。从政经文体全面合作到贸易纠纷全面升级，从817公报到台湾旅行法哈，那四十年风雨过去，可以说关系呢是砥砺前行。那到底是什么在左右中美台相生相克的三角关系，从一中各表到一中一台，那台湾如何在中美博弈之间找出自己的出路呢？
那今天早上我们的话题中美台关系风雨三十年，会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
说到喜气洋洋的2019年刚一开始哈，台湾总统蔡英文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开始了隔空喊话了哈，那提醒了世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四十年之后呢，当年影响正常化的台湾问题呢，至今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一个潜在爆发的问题。蔡英文总统呢也坚决断言说，台湾要保持自由民主的体制，以对等的方式与中国交涉。那习近平主席呢也坚决断言要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四十年前中美建交的那一刻哈。其实是在因为中美时间有时差哈，是说到1978年的美国东部时间12月15号，也是北京时间12月16号呢。那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建立公报，那将会在1979年的1月1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呢，也不顾美国国内政治阻碍哈，是做出了这一决断的时候呢，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已经过去了有7年之久了哈。
这40年过去了，40年过去，说当前的这个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成为了一个代名词哈。
那虽然说中国官方呢一再使用贸易摩擦而非贸易战来定义当前的中美贸易关系，但是毋庸置疑哈，中美贸易的冲突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着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哈，也包括像中国、美国、台湾这之间的三角关系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回顾一下中美台关系风雨四十年。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
好，你好。
哎，上午好，张先生。
觉得有关这个中美台最近紧张的局势啊，我希望啊，大家要深入去观察它，而且我建议 SBS 啊，找寻求这个两方啊，就是在台湾的政论有两个大情况。一个是中天电视台，一个是三立电视台，两边的立场都不同。但是你们可以不必花很多钱，不必邀请他们来，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可以用 LINE 或者网络跟他们连线，可以转播，线上转播也可以。因为我是觉得啊，这要很公正立场，而且大家要深入去观察。因为你如果是访问那个事不关己啊、立场不同的人，根本没有用，不正确的。因为首先呢，我讲为什么，现在，习近平急着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因为啊，在去年12月2号，那个美国啊，亚太、印度洋。再重整的那个 EPRRA 啊，这个政策啊实施，所以他这个就是要把它重新整合，围堵中国，就是我要引得这个习近平啊，习主席啊，不得不要严重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二个情况，大家深入了解。就是在台湾的民主选举已经是变质的，其实政党不顾人民的生活幸福，他就是政党勋章，不管是国民党，不管是民进党，都是政治勋章，对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屑一顾了。这个党本来就是要完全把它打败的，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在一个政权不照顾人民的、不以人民的幸福 为选举，这个政党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对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啊，要深入观察，要深入观察，而且大家要好好从历史观来看，台湾本来在历史跟地理上就是属于中国的，只是因为国共内战，把它搞得人民很痛苦。我的意见是这样。
好，谢谢张先生哈。那张先生也从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台湾移民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无论蓝营哪个阵营执政哈，少一些政治纷争，多一些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你们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这个讲到这个中美台三方，这个一九哪一年来着，实行了这个817的这个公报，建立这个冷战以后的新的这个朋友关系啊。到今天为止，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开始，也就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开始，一直到1949年。在这段期间呢，是可以对美国呢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战略欺骗。从他的这个最后1950年进入韩战，彻底的投入了这个苏联这个阵营以后，从苏联得到了巨大的援助和帮助，所以呢建立了他所谓的基础工业。那么在19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这个时间一长呢，看着跟着这个邓小平呢，就说跟着美国人的都富了，那么言下之意跟着苏联人都穷了。在那个时候呢，共产党又做出了另外一种自作聪明的战略转移，又全部投向了这个美国，也就是这后面有中美建交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又经过了30年的所谓啊改革开放，我这个是胡说八道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到今天以后，他非得给自己内部呢造成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他把这个问题呢已经带到了国际上去。在这个整个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共产党一直贯穿之中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独裁，一个专制，杀人或者这种法西斯的这种方式进行社会的管理。长话短说，这个管理的法西斯其实很简单，他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呢，按照一个这个军队化的管理，就是按照一个班的方式，少息理政向后转啊，就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统治。那当然了，这种统治是非常非常的残酷，也绝对不公平。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没有办法对这个进行西方社会文明的这个接轨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而这个中华民国在1949年失去了中国大陆以后，到了台湾痛定思痛，在蒋经国执政的那个年代，进行了这个民主化的这个彻底的这个转型。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大道，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需要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所谓当时提出的是个军政、训政和宪政这么几个阶段，最后一定要走上宪政，国民党对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么一个期许。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呢，国共两党达成了所谓的这个各自胡说的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共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共识。而这个发展阶段，在中华民国到2007年的时候，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的这个总统直选以后，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彻底的台湾共识。而这个台湾的共识在2007年通过国家废除了，那个时候已经废除什么东西呢？就废除了国家的统一委员会，也就是这个时候之前国家要作为一个统一委员会，就跟大陆进行统一的，这个统一委员会呢被废除，同时呢这个国家的统一纲领也被彻底废除以后，至此，台湾共识初步形成了。也就在这个形成之前的所谓那个口头的这个各自胡说的这个没有共识的东西呢，到此为止彻底的法理作废了，已经没有任何法律效应。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经过几次的这个政党轮替，在台湾共识的前提下，彻底的实行了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几乎在台湾本土已经到了一个不可逆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我说的这已经到现在这个时段了，而美国这方的东西呢， 通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丘吉尔发布了那个铁幕宣言。为什么有这么一个铁幕宣言？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冷战？我们就非常清楚。现在我们知道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文明和一个野蛮的这个较量，这是没有办法避免，也没有办法逃避，甚至没有办法藏起来说不知道这个东西。而冷战一个最根本的，我认为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以几乎和平的方式进行一个社会的和平演变。在这个当中呢，美国呢采取了极其高明的手法，团结这个次要敌人，打击了主要敌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共产党的七月政策呢中了套了。他以为投靠了美国，就怎么样怎么样，把苏联卖了，就其实呢搞垮了苏联，他自己呢也就是唇齿相依。
嗯，张先生，那如果就是海峡局势哈，这个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说都要付出武力的话，您觉得美国会插手吗？
这个事情是两个。第一，我们看这个北朝鲜。美国不敢越过鸭绿江，这是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看这个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如果说能打不赢吗？能打赢。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当时高层那个战略决策就是不把战争升级化，不越过南越这条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看台湾这个事情。那么台湾这个事情上，如果这个中共现在这个法西斯政权如果要挑起战争，要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的话，那么美国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做出另外一个选择呢？他没有其他选择。他的所有的冷战最后的最大的结果，其实美国做冷战啊，最后是一定要和经济利益挂上钩的啊。这一系列的公平东西啊，就会保障这个经济利益。
好的。
而如果一旦失去台湾这个地方，你看看我们世界现在最大一个增长点就是东南亚这一带、南海这一带。
好的。
所以台湾这个东西是美国负担不起所失去的，他绝对不会让共产党呢染指到台湾。在这一点上呢，我是非常非常相信。
好的，谢谢张先生。
他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台湾主动发起，因为他不希望用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解决问题。美国人最怕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死人，死上几千个几万人呢，他一定会怕。
好的，谢谢赵先生哈，你已经比较清楚了，表达了您的观点哈。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感谢您的参与哈，谢谢赵先生。
好，
拜拜。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哦，大家好，主持人好啊。这样谈中美那个关系啊，就是40周年建交啊，没有必要谈什么法西斯。你中文讲了这么好，法西斯那里学来中文的吗？这个是不逻辑不对啊，那乱喷啊，什么是欺骗？国家利益存在欺骗吗？什么国家利益为重？国家利益为重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老百姓，不存在欺骗不欺骗。美国欺骗过吧？台湾欺骗过吧？对吧？这个话好了，结束啊。今后讲话要拖拖下巴，要有的逻辑，要有的历史。我们谈这个三个公报，这个中美建交建立在三个公报。第一就是建交公报，第一是上海公报，尼克松访问中国；第二就是建交公报，第三八一七公报。在这个三个公报基础上，就是美国呢，应该说比较老练一点。他在这个对台湾问题上，他说 acknowledge 就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那么在今后这个在售台的武器上，中国的要求很明显，废约、撤军、那个断交，这个三个美国全都答应了，但是他留了一个尾巴，
台湾关系法，
在售武的问题上，他说逐步减少，在最后就是达成，就是说停止售武，没有时间限定，就时间上也没有的，所以这个一点呢。就是在对中国来说呢，是当时可能实力不够，因为毕竟来说，好多人就是讲这个，中国要因为依靠美国要依靠中国停止那个越南战争，这个讲法呢可能有点热情奔放了。我们看看尼克松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视频或者录像，三百个仪仗队啊，没有红地毯。哪有这个外交官这个来访问，或者是美国这个没有建交的总统来访问，有一个300个仪仗队啊？没有的，这个就是大家都去理解。那么在这个三个公报基础上，最关键的就是售武，所以美国售武的问题呢，就是中国是一个就是对中国的一个极大的制约，什么以什么什么自由了，什么法西斯政权根本不相干的，乱扯了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外交谈判上呢，属于不够老练。为基辛格在论中国这个问题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最后一个里根签署82年签署的八一七公报是非常空洞的， 因为在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都没有解决对台湾武器售武的问题，台湾就是被美国呢作为一种就是说要挟的手段，现在是应用的非常好，特别是在那个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入那个商业部谈了，七号八号两天谈，美国军舰又来了，台湾问题要提出来。那么今后这个判断问题呢，2019年特别是，如果美国在贸易这个纠纷当中打出台湾牌，那个局势会比较严峻的。我认为，南海问题暂时搁一搁，台湾问题是中国涉及到中国一个最关键道德底线，就是红线。如果台湾这个问题如果拿出来之后美国来谈，那么呢，可能会有武装冲突的风险。那么现在连一个谈什么九二共识也否认啊，什么国统纲领，这个都是台湾国民党搞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四年政府可以否认前面政府的那个政策或者是法立法，然后呢，我后面的政策就是一直的产生就是循环。那么显然，马英九1998年的执政可能就是给人家一个定义，无所作为，也没有什么政治家的那个抱负与胆略。这个问题呢，所以呢，2019年我认为贸易谈判的纠纷谈判会涉及到美国打什么牌的议题。现在北韩已经太平了，唯一的就是能够引起就是比较爆发冲突的热点，应该就是台湾。
好，
那么就看台湾领导人怎么来决定了。现在那个蔡英文好像那个党的领袖地位好像已经失去了，或者失职了，或者是被取代了。那么今后怎么走，那么就要看台湾这个就是执政的这个
好的
领导。
好的，好，
对对，
谢谢陈先生哈，谢谢您表达您的观点。
好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
哦，我想说一下。
嗯，
关键就是国民党问题就是一直是传，就是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南京解放的时候是美国人大使斯图雷登在迎接毛主，就是共产党。当初大家都没想到美国人为什么迎接共产党，因为当初马歇尔史迪威他们就认为共产党能救中国，所以当初的蒋委员长他不高兴，所以跟美国人闹翻。美国人觉得你是一个很腐败的，特别是桂湘玉大战以后，全世界都认为你国民党就废物一个。那么接下来什么呢？尼克松看到了，做新中国毛主席，他对越南有起到主要的作用，所以结束越战对美国繁荣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后来美国繁荣了呀，如果越南一直没结束，那么问题就大了。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现在说台湾的最主要问题什么呢？最主要共产党仁慈。毛主席当时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把岛上的人要赶走，如果赶走早就打过去了，很容易的。问题说岛上的人你不能把他全部赶走啊，这些人怎么办？所以他仁慈嘛，关键还是仁慈嘛。所以那些人你想一看，现在台湾的那些人都是那些什么街头的暴力党了、暴力小英了，都是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思想的人。他们就是认为要搞分裂，就他们可以就是作威作福。他们的历史认为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历史选择肯定是在中国这里。中国它有时间，现在中国有能力可以解放台湾。问题现在就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就是说以和平统一是为主要的主题，但是不会绝不放弃武统。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外部势力，你有台独，所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就是说一定会打你们这些不是中国人的人。我就想说这一点。
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表达观点。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徐先生，上午好，徐先生。
是南好。
你好，请说。
你好。好。刚才呢听了一些嘉宾的发言呢，我有一个印象呢，就是自从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心动在线》呢，可能时间有一些短，可能以后呢如果节目组能够安排时间长一点的话呢，就比较好一点。
好的，我们会反映一下。
谢谢。然后呢，我呢就是呢，觉得呢，我们有一位那个听众，就陈先生啊，他讲的比较大气，比较那个，胸有成竹，全局观念，而且呢心平气和，我非常喜欢他。 就如同齐桓，另外一位是庄园先生一样的，在我们节目中啊，一个是那个信封彩线，一个是那个文化苦丁茶。
哎，徐先生呢，说到今天的话题呢，您怎么回顾？
今天的话题呢，我是这样，首先就是一句话，台湾问题首先就是中美的问题，中美关系的问题。
嗯，
但是呢，我还是呢，我今天呢谈呢，就是再讲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呢讲话呢。我在听节目之前我是喝茶的，但是呢，希望我们的听众在讲话之前呢，千万不要喝酒，尤其呢不要喝假的酒，这样呢容易喝高，讲话呢有点糊，有点乱。前面有一位听众，我经常发表一些不着调的话呢，我听的不是滋味。我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呢血压可能高。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是听了听众的话呢，我觉得好像有点真的是不在调上，不在调上。我的话完了，谢谢。
好，谢谢徐先生哈。那我们也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也给每一个想要表达观点的声音呢一个发言的机会哈。当然同时也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自己的发言措辞，特别是不做人身攻击哈。好，现在所剩时间不多，我们再交给一位听众啊。Jason 上午好。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 Jason。
我觉得刚才有位先生呢把中国说的一塌糊涂，什么法西斯，这非常不是事实的。因为我回顾国内，现在国内我还接触很多人，他们这边对国内的状况是非常满意的，不想什么法西斯啊，独裁统治。当然国内有不足，比方说那个谷歌啊，那种 Facebook 不能用，这是一个缺点了。但总体来说中国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客观来说，不能以你个人看法把它说得一塌糊涂，说法西斯啊，暴政了，这不切切实的。中国现在这么大的经济成就，假如是法西斯是一个独裁统治能够搞得出来吗？我看是不可能的。所以讲话呢实事求是，不能凭自己的一种很极端的观点来评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这是不合理的，我觉得。
好的，谢谢Jason哈，谢谢你的参与。好，大家对这些话题呢，这个讨论也是蛮激烈的哈，大家也欢迎到我们的网站上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好，回顾过去40年哈，总结一句话就是英语有句俚语，就是不要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中文的话就是说不要不分良友哈，好坏一起丢。好，谢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播出的9点到11点的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你在空中不见不散。